啊，这是
我要求红辉帮我做的，大家也可以用啊，比较
好。感谢主，今天是师母把她的讲台让给我，所以我就可以有机会啊，接续上一次的信息，把这个加拉太书第二章的第一章的第二篇信息讲完。感谢主。那我们依然从这个年度意向开始讲。刚才善美说我们还有三个礼拜，但是我估计下一次我在讲台上和大家见面的时候，就要讲明年的2023的年度意向了。那么希望大家领受了新的意向，不要忘记今年的年度意向，因为那些人们以为非常的事，世界上的试炼正在延续着，而且方兴未艾，只会更强烈，不会更轻松。这些试炼对于有主恩的人是恩典，是非常非常大的恩典，但是对于没有的领受到装备的人，因为环境的变化，就好像你如果穿上很好用的御寒衣服，那么进到北极去看北极光，当然是很快乐的事。但是如果你什么衣服都没穿呢，去了呢，去了只要命都没有了。所以年度的意向对我们是很重要的。我们讲到说，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就是一同欢喜快乐。这个荣耀的显现，就是使我们能够体验到神儿女生命里边的潜能，让我们能够因着有能力，因着有保护的缘故，进到任何地方去，去旅游也好，作战也好，去做事业也好，都是快乐的事。那么我们这个讲这一篇呢，是希望能够和大家从这个我们每一个人的蒙召的意义以及实质说起。我们每一个人到底领受的是怎样的呼召，什么样的人传什么样的道，过怎样的生活，这是浅显的道理。我们和大家讨论的题目，天父有怎样的预定，神的儿女才能够领受什么样的道，一样的信息进到不同的人里边，会产生不一样的感觉。一篇信息下来，有的人接受这个，有的人接受那个。这个基本的关键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上帝在永恒里边为我们的预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是谁，我们该怎么活，可以怎么活呢？这实在是我们需要去思想，而且需要去寻求的事。每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因着自己的知识，因着自己的被启示，而会有非常大的不同。上一个礼拜我们说到，如果有人他没有得到特别的呼召，因此他要做信徒，在教会里边做教徒，那么只是来这里蒙受一些恩典，我并不反对，因为那个只要他觉得活得好就好。但是如果只是蒙受这样的呼召的话，我会担心未来的日子可能会不太够用。因为我们都看得见整个世界的风声雨声，那么在这三年之间呢，其实我们生活在台湾，一直生活在台湾的话，没有办法感受到世界变化的强烈。当然比较最明显的最强烈的，也许我们可以思想乌克兰的百姓现在是什么情形，那么还有一些地方有这个天灾人祸种种，我们就不多叙述了。总之我们是需要 认识自己的呼召，领受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装备，我们才能够有力量去自救，也能够帮助我们有责任要去帮助的人。那么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上次说到，其实重点是十五节所说的上帝施恩呼召我们，然后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在神面前把话传递出去。那么这整段经文，其实从十三今天要讲的整段的经文，上一次和这一次，从十三节到二十四节，整段都是保罗的自述，也就是可以说他的自传的缩减版。我们为什么要去读保罗的他的故事呢？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五节十六节说，你们学基督的事物虽多，维护的确实不多，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在第十一章的第一节说，你们该效法我，为什么呢？因为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其实我们要做基督徒，就是要跟随耶稣的脚中行，让我们有一些经历，然后成为至高与神同坐宝座。这是一个有启示的人，有启示的神儿子想要达到的目标。但是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脚中，就需要跟随耶稣。耶稣的人生实在显明出来的时间很短，所以他用很多奇妙的方式向一些人显现，其中最显明的最奇妙的例子就是保罗。因为保罗的一生不是我们今天要讲太多的，但是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样板，包括他跟随耶稣的形式，能够成为我们后代的人的可靠的形式。如果不是有他，在耶稣升天以后才做门徒，我们就不太有跟随耶稣做门徒成为效法主的人这样的依据。这说法明白吗？如果都是其他的使徒，那必须要耶稣在世上的用肉身去教，我们就跟不上。所以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每一个人都跟保罗一模一样，不可能的，就如我们也不可能任何一个人都像耶稣。但是我们要去了解他的原理以及他的精神。事实上每一个蒙神呼召的人一定都有某一方面去显示出某一方面与这个保罗相似的事情，也有这个显现耶稣基督的荣耀他的一面。我们这么许许多多的圣徒连接在一起，聚拢在一起，才成为一个荣耀的图像。那这是我们可以理解可以思想的。总之我们说 我特别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为什么要读保罗的故事，是因为我们要效法他，就像他效法主一样。至于笑话什么，我们需要思想的。那么这个你们手上应该都有讲义，我们再从十三节到二十四节每四节做一段。我们要说真使徒的认知认定以及辨识。这真使徒的认知，为什么要去辨识使徒呢？因为以弗所书第二章的二十节说，神的家是被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我们要认识根基，建好根基，才能够把建筑物建大。就好像我们现在如果想要盖一栋大楼，像我们城上城盖在这里，它要建造之前必须要去做地质检验嘛。然后如果根基打得不稳，其实住在上面的话就是住在一个危险的环境当中。 所以主耶稣基督是根基，他是借使徒和先知来使我们对于这个根基看得更清楚。我们要辨识使徒，这是基本的理由是怎样这样。然后我们在13节到16节这一段看到保罗有一种很大的转变，就他原来是逼迫教会的，然后因着有了启示，就变成了传这个为主传道的传道人。这个转变其实我自己是经过类似的转变，我想有这样的转变的人是不在少数。而这里边我们谈到认知，真使徒的认知，也就是应用于我们的生命里，就是我们要认识自己。自我认识是非常要紧的事。一个人有些时候有些人他做得非常非常的辛苦，那么台湾话说最个老官可能嫌个老暖哈，努力的需要帮助人，但是却是变成很多人的麻烦。在旁边看的人冷静的去看的时候，就会常常做了一个比较感叹性的评语，说他不认识自己，因为他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自己不认识，所以看得过大和过小，骄傲或者自卑，种种的情形都会使得尽力的想要做好，却反而做得很难看。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呢？保罗也是如此，他原来啊，他为了教会那样的努力拼命，什么都敢做，什么都拼命，结果后来发现说，从前以为与他有益的都成为与他有损的。这个就是人生，每一个人他在人生当中会很不容易找到自己，不容易认识自己。那么我们自己是谁呢？是怎样的人呢？在这个世界上一个非常简明扼要而且奇妙的原理，就是你是谁，根据完完全全根据你自己对自己的认定。认定的错，认定的混乱，那就是一个混乱的人嘛。认定的清晰，那么你自己能够有多高多大的价值呢？这需要有一种觉醒。所以在十五节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中分别出来又施恩造我的神，在母腹里就被分别，在世界上就被一个叫声，像这个保罗，他就是在大马色的城门外就听到说，保罗保罗，扫罗扫罗，你为何逼迫我呢？那每一个人其实用不同的方式被呼召，然后被启示说你是谁。这个启示对我们而言就是认识自己的觉醒。所以我是谁，怎么可以认定呢？就你接受了神儿子的名分，就会真真实实的认识人，也就是认识自己的价值。人应该有什么价值？人其实按着圣经创世纪1章26节就告诉我们，是上帝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你我真的能够按着神的形象样式被造，然后活出那种能量来吗？昨天晚上我看电视，又看到很多年前2014年这个上映的一部名片，叫做《露西》，中国大陆翻译叫做《超体》，你们有看过吗？我是注意到他，后来又去认真的看了，原因是因为他是从台北街头开始那部影片的，那在全世界引起很大的影响。但是那部影片它事实上是探讨着一个我们人间呢、常常说的事情，就是人的脑细胞啊 最多被开发到 15%。 那么他是做一种 推想，把它 拍成影片，说如果被开发到20、30、40，被开发到100%会有什么情形？当然，那个是这个，那个是该怎么讲呢？编剧、导演他们的创作，但是它是有它的依据的。如果你曾经看过那一部片，记得的话，那么一个人他的里边的潜能被发挥出来，能够产生怎样的效果，它是有它的理论逻辑依据。换句话讲，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上帝造我们是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但是我们人因为不认识自己，也没有领受到上帝的祝福，以至于我们的人生就受限，对吗？受很大很大的限制。所以应该怎样才能够认识自己？其实要认识自己这件事情并不容易，因为啊，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是在文化教育的影响之下去迷失了自我、别人说你是什么，那你就是什么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许多的标签以及许多别人的看法把自己约束住了，所以需要得到上帝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边，我们有了儿子的灵才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所以我们上次讲到说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我们人是有了儿子的灵 就成为儿子、那所谓的儿子的灵是什么呢？其实儿子的灵，约翰福音6章63节说，神的话就是灵，就是这个生命。我们的生命是从思想形成的，而这个思想呢，是因为有话我们接受了，而且有感觉。如果上帝说你是神的儿子，你说我不是，那就算了，谁哪里也没办法。那你有了感觉，对自己有了一种觉醒性的认可，然后按着你的信，按着我们的信，上帝就为我们成全。我们所有的人几乎都落在一个状况当中，这可能吗？敢信吗？如果像马太福音17章那个被鬼附的儿子，那个的孩子，他的父亲所说的祷告，主啊，我信，可是我的信不足，求主帮助我，我们就摸到一条比较准确的路。所以我们要继续和弟兄姊妹来讨论，就是其实真使徒的认知，这个认知是因着什么呢？因着我们刚才所说的这节经文里边呢、这个第16节说，既然把他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书写器的人商量。这保罗这两句话，我的使命人生因着有主的启示，我知道我是神的儿子，但是我是有用的人，我的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把基督的道传给外邦人。若是保罗没有做，那些其他的耶稣的几个门徒啊，他们受困于他们的过去的背景，所以他们传不开，他们也做不好。所以保罗得了神的儿子的名分的启示以后，同时的附带着就是什么呢？就他领受了使命。领受使命就是成为使徒的意思，而领受使命这一件事情提到说，他并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他得到了启示以后，他是到了，在这里说， 十七节说，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他是成为耶稣基督的使徒，他知道还有别的使徒，但是他可以他可以去找其他人啊，去跟他们说我的经验什么的，然后呢得到别人的肯定。他没有，他是先到了，在他眼睛被打开以后，在大马士革大马士啊，可能住了一段时间，就被神的灵引导，就到阿拉伯的旷野去了，在旷野待了三年啊，大约快要三年的时间。这三年的时间呢，我们看到他有三层天上面的经历，有很多属灵的事情，有很多他与耶稣基督互动的神的灵天使耶稣基督互动的一些过程，圣经都没有记载，历史也没有传留下来。那这些是 上帝故意的把它隐藏起来，因为每一个人要有不一样的经历。我们如果那些经历，那保罗那些事情如果讲得太清楚啊，可能后代有很多人都循着那条路啊去 走一些怪异的方式，那不是上帝所要的。但是他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他就自己在旷野里边去经历了那三年，然后呢回到大马色，他所碰到的事情在使徒行传第九章所告诉我们的。他开始要去传道，却是受到很多的反对逼迫，有从先信主的，有从后来信主的。那可能其中有一些人就会指责他说，你是谁啊，你凭什么？因此使徒行传第九章才说，他是在大马色的城被人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面坠下去，那么算是死里逃生，就到了耶路撒冷去。那么在这里十八节说，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华，基华就是保罗，就是彼得哈。那他和彼得这里说住了十五天，这能够这个两个人一起住十五天，这彼得肯定他也是有启示，才愿意 接待这个原来逼迫教会的人。但是他只见到彼得还有耶稣的兄弟雅各，其他人这一次都没有见到。他特别强调，我写给你们这些话并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保罗非常强调这些事情，原因是因为他的身份是常常引起质疑的。有人说保罗他在服事的过程当中，对他的使徒职分呢一直存在着不安全感，甚至有人说他存着一定的自卑。那这个别人怎么说我们不管啊，但总而言之，确确实实保罗这样的这个凭空冒出来的一个主的使徒啊，如果没有得到其他使徒的认定，那么他是不容易被接纳，不容易被接受的。所以他得到了使徒们的认定，其实这个更重要的是他没有与属血气的商量，这个谈到的是他的人生进到对的位置上面，然后领受了使命，成为上帝的使徒，在服事的过程当中使自己成长，那么让他能够得到在永恒的神的国度里边有与主同坐宝座这样的荣耀。这个后来我们有别的资料可以看到。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希望和大家讨论的是这么一件事。我们每一个人自我价值除了本质以外，我是谁，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我该做什么才能够得到什么。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有自己的价值，也自己的价值一定与自己的使命是紧紧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前些天我跟这个徐哥 在谈话的时候偶然就会想到说，我们要想想看，我们这样的年纪，我们还要做什么，该做什么才能够使我们的生命有价值，发挥到淋漓尽致。好像许多人都鼓励 徐哥去读神学是吧？这样的年，这样的这个什么都有可能啊。这个不要觉得说这是不合理的。那总而言之，我们自我的价值，它是存在于火，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呢、啊，完完全全在于你自己对自己的认定。然后，如果有怎样的价值，上帝会借着内证与外证来向我们证明。里边的证明是上帝的启示，外面的证明，像保罗他就是同作使徒的那些人给他的见证。但是那同作使徒的人给他做的见证是次要的。原来保罗去到那儿，这个是一定是有圣灵的引导，去到耶路撒冷一定有圣灵的引导，但他并原来在这件事情上面并没有对谁去说什么。原因是因为这个我们被人知道是次要的，被神知道才是重要的。所以我引用格林多前书第八章的第二节，这里说，若有人自以为知道什么，按他所应当知道的，他仍然是不知道。第三节说什么，和我一起来念，若有人爱神，这人是神所知道的。所以神上帝知道比人的知道重要太多。因为人无论他有 多聪明，人无论他有多么善意，当人活在血气当中，就是肉体当中的时候，他一定受到形形色色各样的拦阻。所以这里讲到他没有与属血气的商量，属血气就是属肉体的。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那么这接着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所谓的爱父的心，就是我们追求生命的根源。像我昨天重新看那个露西啊那部片，后来他做了两个结论，两个主要的结论。一个结论是说，一切的显现是在时间里的。那另外一个是说，如果我们有一切的能力，我们所需要的要做的是什么呢？那个电影里边的那个老教授跟他讲说，你可以去寻求生命的根源。生命的根源是什么？就是创造一切的神。我们肯定是到后来，肯定是要进到去追求万物的根源。追求的越深刻，也就是把生命的能力，把上帝所放在我们里边的潜能发挥得更彻底。这些事情在现在这个时代，如果我们稍稍用点心的话，许多资料是触手可得的，常常会看到。所以他讲到我们 不与属血气的商量，我们上次说我们的征战是在灵里边，不是就我们的奋斗努力都不是在肉体里面。哥林多前书二章的第十二节说，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神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但是神从神来的灵我们却是知道的。借着主的话，借着我们里边的这个深渊与深渊相应的感动，而这样的灵叫我们能开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不同的恩典， 十三节说，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或意将属灵的事讲与属灵的人。到底说什么呢？就是以灵对灵。所以我们如果想要知道上帝的事，上帝用灵来启示我们，把一些该知道的可以知道的事放在你里面的时候，你怎样才能够懂呢？这是一件大家都应该要去体验的奥秘的事。怎样才能懂呢？讲。我们常说许多基督徒都有那样的体验，就是我们生活的浑浑噩噩，但是当有一天碰到有一个人，他发生事情了，我有机会跟他讨论的时候，那我开始跟他讲一些话，就会发现说我怎么能够讲出这么有智慧的话，过去自己都没有想过。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应该要有，必须有。也就是我们灵里边的话，灵里边的已经领受的资讯，借着言语把它引导出来。所以我非常鼓励弟兄姐妹一定要去讲，你没有去讲的话，属灵的事不会变成有道，不会变成有条理的事。好，那么我主要要讲血气。十四节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形而上的奥秘的事跟世上的人是讲不通的，因为世界上面的人，他们所学的是一直被自己的原来的经验经历，别人的教导所影响，以至于有些事忽然想到了自己都不敢信，被负面的教育、僵硬的教育控制得太紧。所以如果了解到这些事，我们一切事情就知道我们不要与属血气的人做太多的商量。保罗说，那个把我从母腹分别出来又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给外邦人，领受了使命，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就是如果一下子就与属血气的商量，这属血气的人包括两种，一种是我碰到的那个人，即或他是非常属灵的人，他也有肉体，所以他灵里边有感觉，我跟他讲太多，他言语重了以后，他就会把自己肉体里边过去经验的话讲出来。这个我们常常为人按手预言的时候，是从灵里边越不认识越好，越不认识人所传递出来的越准确，没有自己先入为主的知识。如果一旦我们对他有认识了以后，我看到这个人其实平常很不起眼，做事情很糟糕，但我里边有一句话说上帝要用你，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讲不出来，懂我意思吗？我是举个例子来说。所以人要去与别人传递信息讲什么的时候，常常受到自己的肉体，自己在世界里边的这个曾经有的经验以及感觉所困扰。越年轻，肉体的影响越大。所以有一些服事的人为了怕受肉体的影响太大，就会用一些方式来对付自己，例如禁食，长期的禁食，受一些训练，但是都不够。总之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接触的人，无论他再怎么属灵，他都有他肉体的成分。所以属灵的话要说与属灵的人，我们要碰到人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分辨他这句话是从灵里来还是从肉体来的，这样清楚吗？另外一件事情， 我与我自己商量，我里面也有血气，也有灵，我里面有主的话，他会带给我信心，带给我盼望，带给我喜乐，带给我奇妙的启示。但是我还有自己救人里边，在生活当中经验里边所形成的，比方说有些人对某些人心中存着气，那想要爱他就爱不出来，这也是血气的阻碍。比方说有些人对某些人是有成见的，所以想要讲一些启示的话自己就讲不出来，这些我举例说明，大家应该能够理解哈。所以讲到没有与属血气的商量，先在灵里边去领受到上帝的启示，这是一个很好的引导的方式。至于他没有与属血气的商量，这里就讲到他的过程。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你可以去看。那么他先到阿拉伯三年的，大约三年的时间，这不是今天要讲的重点，因为那资料没有，如果我能够知道一些什么事情的话，我只能告诉你说这是从启示来的，但是从启示来的是要很谨慎，不要太随便的说。那这里保罗去到耶路撒冷是为了要厘清他与使徒的关系，他要继续去传道，所要传道的对象不都是属灵的，或者是都不是属灵的，所以他就需要在肉体上面，在世界里边得到一些验证。就像我们刚刚讲读神学院，我常坦白的说，如果说我们弟兄姐妹有人去读神学院的话，为的只有一个目的，或者是两个目的，就是第一点是对自己而言呢，就了解别人都在做什么事，自己会比较有底气。然后第二点就是，那么我们经过了一些世界上面的一些过程啊，就省去了很多去说服那些属肉体的人这样的麻烦。我是这么说理解吗？而实际上真正要学神的人，常常有人说进到神学院去啊，想要学神，结果啊把神都读没了，很多人有了神学却没有神了。这是个常常会有的现象。我们尊重世界上所有的制度，我们也尊重所有努力的人，但是我们要知道他的保罗，他也 与这个使徒们也有了交接，他也曾经在加玛利亚门下受教，但是真正所领受的启示都不是从那里来的，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所以这个他与使徒有了交接，当时的使徒们一开始是谁？就是彼得和雅各嘛。那么他们在肉体当中对保罗一定存着一些疑惧啊，就是灵里边信任，但是这个从资料上面得不到验证。到了经过很多年的服事，在彼得后书第三章，这是彼得已经很老了以后，他就做了比较有力量的见证。他说，就如我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信给你们，他一切信上也都讨论这事，信上有些难明白的事，那些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就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这是讲到保罗的书信，就是现在我们新约圣经里边有13卷半哈，都是保罗所写的。那么这些其实是有很深的奥秘存在着，我们需要有准确的认知。那么如果不坚固的，那么 读了反而会可能会沉沦，会跌倒。那么保罗这彼得主要的是后来就给他见给他这个做了肯定，人是会渐渐知道他的，所以使徒的肯定，肯定他什么呢？是保罗说，这是我在神面前说话的。当一个侍奉神的人，他说话行事都要在神面前凭着神说，凭着圣灵说。例如我现在在你们面前要跟你们讲什么，其实常常需要战战兢兢的知道自己是站立在神面前的，是要负责任的。所以使徒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七节，保罗说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主的道。 很有一些人，他们把讲道当作工作，把讲道当作牟利的工具，所以常常就会为了他当下觉得重要的事情，以至于他去讲，其实未必是出于神的话。例如教会里边，如果他带领的人有些人正在反对他，在讲台上面拼命讲说你一定要顺服，一定要顺服，顺服是对的，但他的动机不对。例如在教会里边，如果说经济上面财务上面有缺乏，他就在讲台上面讲说你一定要十一奉献，你要奉献越多上帝越祝福你，话也没错了，但是他是为自己讲的，这个就是为利混乱神的道，这应该了解嘛哈。所以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这由于都是出于，从诚实就是真理，我讲的是真实的话，而且是从上帝来的，这个时候当讲的话，这是言语的内容。接下来说，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这两个语是在神面前凭着语是凭着基督，两个语是是一样的，就在神面前，在基督里。我现在讲话的位置是站在你们面前吗？但是我把上帝摆在我面前，我才不至于动摇，是在上帝面前讲的，然后我讲的位置以及内容都在基督里。这是保罗说我是在神面前说话的原因。提摩太二章七节，保罗说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他又说了这句话，真话是真理的话，谎言不是说骗人，而是虚空的。当我们在讲一些形而上的荣耀的事情的时候，对世界的人而言有点陌生，有点距离，他们会感觉你这个讲的云里雾里，讲的太虚幻。所以保罗要强调是真理的话，不是虚空的话。所以他讲这些事情会不会被人不容易了解呢？我正在对北京弟兄姐妹讲这个主题，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一开始到第十节，是第十节所说的，在许多的事上表明是自己是神的用人，神的使徒，也就是被神用的人。然后在第六节第八节以下有七个矛盾的主句，第一句说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这个诚实就是真理，就是讲真实的话，为了要让人明白，有些时候需要经过一些的包装。那么像我们去传福音给人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会讲一些话，那讲一下只说半句。例如我们跟人说你信耶稣非常好，上帝会祝福你，真实的，但是却没有跟他讲说其实你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是蛮辛苦的。然而这个就是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一个面向。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们说的是真理的话， 是真理的诚实。这个真理的诚实啊，常常不是意愿当中情感上面的一些诚实。有些人喜欢去强调一句话，说他是绝对不骗人的。但是如果你讲一句你以为是真实的话，却是伤害到人，对他造成了压力和恐惧，这个不是出于爱的话，这种话当讲吗？所以我们对于我们是不是持守诚实的道这件事情，是需要有一种更深更真实的话，更真实理解，就动机的问题。那么立场的问题，还有呢结果的问题。所以在爱里说诚实的话，其实原来那句话并不是说在爱里说诚实的话，而是说我在爱里说有用的话，说具体的话。所以保罗他是一个真正的使徒，他被认定引用在我们身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神的使命，都可以有自己存在的价值。这个自我价值的存在是已经有了，要被启示，要被诠释，才能够显明出来。那么保罗说，我写给你们的话不是谎言，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他希望能够得到弟兄姐妹们他们的认识辨识。而这里牵涉到一件事，就是在第十四节，保罗说，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中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原来他以为他的长进就是在行动上面去做一些他认为对的事。当他被启示了以后，他就开始认识到，其实他是需要借着在向外邦人，向世界上的人来讲述真理，使他自己不是在动作上面行为上面成长，而是在生命里面成长。 我讲的意思明白吗？所以我们要看保罗的例子，效法他的脚踪，我们要认识到其实保罗是在服事的过程当中自我成长的。我们真正需要去认识上帝为我们差来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人，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上帝会为我们安排我们的陪伴，我们服侍我们的人，但是我们要懂得辨识。辨识两方面吧，一方面是来的人是不是对的人，另外一方面就是当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出于血气还是出于灵。我这样说清楚吗？两个层次都需要辨识。当然第一个层次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一看到来头 不妙，这是豺狼要进到羊的群里边，他讲的话里边就带着旌旗吉利，带着攻击的，那我们就知道这个不对。那另外一面是，这个人前些日子对我们说的话是很温柔的，现在怎么讲些话让我们觉得难受？那么这个就要辨别，有些这个难受是出于自己需要被改变呢，还是出于他的问题？像在列王记里边，我们看到有一位先知，他去拜访了一个老先知。那个老先知就跟他讲说，你回去啊，应该走什么样的路？结果他听了，他结果是上当了。所以我们要说的是，其实即或是神的仆人也有错的时候。我们要辨识是不是真正的使徒，带着神的使命来到我们当中，这是使我们自己成长的非常重要的脉络。 所以我们往下，我们讲到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以下，保罗继续讲他的经历，这些经历的过程却是带给我们一些很奇妙而且很有用的启示。当保罗说他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就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家的境内，他省略了一些话，其实这个是这个是 那个巴拿巴哈带他去到了这个安提亚那个地方去开始服事，然后后来就到了加拉太，现在这个现在那土耳其的东边的地区。我们觉得这个前些日子还在跟小朱老师跟徐哥在讨论，我们今生希望能够去一次保罗行程啊，去亲脚这个一亲自这个亲经历过到过那些圣经里边所讲的城市，对我们是有益处的。但是保罗在那里开始传道，二十二节说，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没有来历，没有介绍，也没有什么资源。那么二十三节说，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心所残害的道。他们看见一个很大的转变的经历，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这个如保罗所说的，原来他是罪人中的罪魁，然后主使用他，让他有谦卑，让他也有启示，就能够真正的传出属天的信息。所以刚才我们说使徒行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的八到十节有七个这个矛盾的对比句。第一个就是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在第九节开始说似乎是不为人所知的却是人所共知的。这保罗自己用他自己的经历来告诉我们，作为神的仆人，这是一个相当奇妙的重要的标记。也就是在世人当中，他不求人认识，只求上帝知道，是父神所知道的。那么至于人认识与否，如果是上帝所呼召的人，如果是上帝所这个带给他的人，有永恒里边上帝计划里边彼此的连结，彼此的缘分，那么即或没有谁介绍，听了自己仍然能够有灵里边的感应。所以礼拜五小红在跟我讲说，这个有一些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不是礼拜五吧，他跟我介绍一部影片呢、啊，是韩国的影片呢、啊，就是女主角叫做汤唯，叫什么片名叫什么忘记了，分手的决定哈、啊，分手的决定。那么他是说那部片子叙述了一个情境，就是人和人之间，即或是过去不认识，碰到的第一面就会知道这个人与我有没有很深刻的关系。所以我们渐渐的了解属灵的套路，属灵的事实的话，我们对于人与人的接触不必去求那些与我们无份无关的人太多的认可接纳，因为你努力的要求他认同你、接受你、认识你不容易，即使勉强产生了彼此连结的关系，那么那也是到后来啊，可能只会增加麻烦而已。但是师母常常跟我讲一些他的见证，例如昨天跟我说、啊， 在几年前，十几年前呢、二十几年前，他碰到我们当中一个姐妹，当时上帝对他讲一句话，那么当时那句话到了最近才越来越显明，越来越验证。师母跟我讲这个话已经举的例子很多了，我要说的是什么，我们不必求人知道，如果我们努力的想要多得到别人的认可认同，他现在认可你，现在接受你，不代表他一直都会接受你，因为那不是上帝给你的人。如果是出于神的，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种奇妙的感觉，然后关系就会连到永远去。我们有些时候对于人间的关系、人间的得失啊，太在意，那么常常反而会忽略掉上帝为我们的预备。所以我刚才要和大家讲的是，这个作为一个神的使徒，神所用的人，我们要认识神所用的人，他似乎是不为人所知的，并不见得在世界上名气很大。现在我们因为读圣经啊，我们看到那么多保罗写的书信，我们不得不认识他，但是在那个时代却是未必，而且有更多的人不是 在历史上传名的，有很多人是在很小的 群体当中被认识，但是却做了很大的工作。 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讲过那个宣教士何寿恩、他一辈子他只带了七个学生，却是影响到全中国全世界。所以在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所讲的这段话是 很有参考价值的，请你们帮我念一下好了。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他，你们倒接待他。你们互相却不求从独一的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这说什么？我们想要得到别人的认可，如果是我们的比我们权位大的人，也许我们称为赏识。如果不相干的人，好像你在世界上拥有很大的名声，做了明星、那么就是 世上叫做虚浮的荣耀。人如果求的荣耀是在今生的虚浮的荣耀，这些求取的动作以及想法就会把真理从他的人生当中遮蔽掉。我们只有专心的专一的求从独一的神来的荣耀，也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所告诉我们的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永远的荣耀。我们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我们所要得到的神儿子的荣耀是生命里边的能量的释放。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过一种真真实实的从神得到永恒的 真理以及永恒 的这个实质。所以保罗他自己被 得到荣耀的过程，就像我们引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这里所说的十六节，三章十六节，大灾镜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记在荣耀里。这个六个过程，第一点就是有上帝的话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看见，这是神在肉身显现的一个意义。然后被圣灵称义，或作在灵里边称义，就是我们也接受了耶稣基督的道，自己认为自己是对的，知道自己是好的。被天使看见，就是世界上看不见的一些能力，像保罗可能他在保罗他在这个 阿拉伯的旷野，就像耶稣基督在这个禁食的时候有天使帮助一样，都会有天使这样的经历，然后被传于外邦。这个在教会里边的人反而比较难接受，那些外邦人会比较没有，原来没有这个既定的观念的人反而比较容易接受，然后被世人信服。这是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似乎是不为人所知，却可以是人所共知的，然后被接在荣耀里，这就是能够进到荣耀当中的一种基本状态。所以我要和大家讲，不为人所知却为人所共知，它的实践要点就是刚才我们引用约翰福音第五章所说的，不求互相受荣耀，只求永远的荣耀。能够这样做，我们虽然是我们所做的不见得被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认同都认识，世人都说你是好的，你就有祸了。作为服侍神的人，走天路的人，这个诱惑，这种压力一定要释放掉。一定有人说你好，也一定有人说你不好。我们如果活在世界上，受到人的眼目，受到人的批评的影响，没有办法专心专一的求神的喜爱。当然如果说我们所做的得神的喜悦，也一定会得到众人的喜悦，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人做一些负面的反应方式，这是正常的。有些时候我们在服侍得很尽心，服侍得很真实，但是却是在被我们所服侍所帮助的对象所该怎么讲所反弹或者是攻击伤害，这个需要了解。这是对方他在过程当中他认为你是可信的，认为你是安全的，他才能够把自己的肉体把自己的问题释放出来。我这个多讲的，那让大家知道我们一定要超越过我们想要得到人的认可，而忽略掉我们要的是永远的真实的荣耀这件事情。所以我今天要和弟兄姊妹把这段经文做一个结论了。保罗说 我先前，他在各地方传道的时候，那么让人家听说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以至于人们看到这个人的转变，这个人的奇妙的大改变。其实这里边所说的改变呢，我们从一个角度去想也非常奇妙。保罗原来他的信仰是做，他按着信仰的动力去做的是什么动作呢？去逼迫反对者，去杀人了。但是服侍主以后，他变成怎样的人？罗马书第八章的36节说什么？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那么，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我要说的是，原来是杀人的，现在变成被杀的。原来是用自己的力量去想要成就什么的，现在是把自己放在一个静默无声，如羊被牵到宰杀之地，静默无声这样的状态，才能够体验到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这样的奇妙的经历。所以我今天时间没有了，我们就讲到这里。我要和弟兄姊妹讲，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领受各自的使命，每一个人的使命会有不同。我们要真实的认识自己，而真实的认识自己是从真正的启示来的。认识自己会有上帝带领我们的人， 会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也要辨识。我要和弟兄姊妹说，借由圣灵的启示，让我们要去领受永恒的职分。这个职分就是要与主同坐宝座，要那么要得到永远的福音，所以要认识属灵的职事，领受永生的福音。永生的福音就是永远的福音。这里讲到永恒的职事，属灵的职事。格林多后书第三章的第七节告诉我们说，有叫属实的职事。第八节说有属灵的职事。第九节说有定罪的职事，以及称义的职事。职事就是我们所接受到的任务。保罗原来做的就是属实的职事，定罪的职事，也就是许多人的信仰。他是在传递着什么呢？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做什么就是对的，做什么是不对的，这个叫做分别善恶树。当我们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告诉人说当做什么不做什么的时候，不该做什么的时候，其实这样就会带给人压力。如果是一个称义的执事，会让人知道你这样做是对的，怎么做才会更好，这个差别是明白吧、啊、而属灵的执事是坐在人的生命里。所以我们把这两段话读一下好不好？借由圣灵的启示，领受永恒的职分，认识属灵的执事，领受永生的福音。这永生的福音在启示录十四章讲到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会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方各族各民。在这个时代当中，上帝给我们有恩惠的福音，有救恩的福音，但是永恒的福音正在渐渐的启示开来。我想要和弟兄姊妹说这么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去认识到上帝给我们的真福音。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讲这个加拉太书，其实也是这个时代的必要。在平常的日子，如果装备好一点或者差一点影响不大，在特殊的年代，有压力的年代，那么有没有够用的好的真实的装备，它就不仅仅是成败得失、祸福荣辱的问题，可能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所以福音如果没有带着真实的能量，对一些人而言，它就像表面涂药一样，里边没有真正的医治，可能只是安慰剂。服侍我们的人如果是次等的，不是属灵的执事，不是真正上帝所差来的，他是没有办法真正的为我们解决问题的。所以我希望在这个时代当中，让我们认识真理的福音，能够领受到属灵的全能的执事。就像我一开始跟大家讲的，就看了那个这个路西啊，超体啊，我们希望有机会能够把生命里边的能力按着上帝的恩典，可以奇妙的加倍的开展过来。如果我们领受的是真福音，领受的是真理，那么在将来的，不应该说将来，在要来的时候，将来和要来，你知道我想说的分别吗？将来可能很远，要来却是迫在眉睫了。在要来的时候，如果我们领受真理的福音，有大能的福音，我们有机会可以开展人生的全新的页面，就像电脑更新一样，启动新的 升级的生命格式。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的生命格式是先天所带来的，但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福音却是要让我们产生极大的更新。如果我们对自己有期许，如果没有期许，你就吃喝过，那我也不反对。但是我再跟大家补充一句，可能发生变化的时候会不够用，连自救都难。如果我们领受到生命的福音在我们里边，那么可以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别人。认识了真理，认识了真福音，让我们走在对的路上，将来就会踏上一条全新的、波澜壮阔的路。我怎么跟你们形容呢？圣经表面的话，我们这样看一看，没有感觉，没有感觉的话，生命就没有震动，就没有更新。上帝要带给我们的能量，如果你有机会再去看一看这个露西，也不错了，那不看也没有关系，这个看电影总是看电影，我要说的是，我们领受了生命的福音，真的是要引导我们进到不一样的状态。安于现状，怎么说呢？不想一再恐吓你们了，但是真的会不够用。我怎么说呢？当环境压力太大，经济环境变化太大，工作陷入困难，身体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还能平安吗？我们还能够过得胜生活吗？这是要问的，好不好？对不起，我还是讲的太多了。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仆人把自己和弟兄姊妹再一次交付在你手中，不仅是要提醒弟兄姐妹，更要提醒我自己，让我们知道在这样的有限的时间里边，你要做那奇妙的极大的事，自战自心的苦楚，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让我们在你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你在很短的时间能够带给我们极大的改变。求你把这样的应许，这样的启示，这样的话放在弟兄姐妹里边，让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都有更真实更重要的期许，让我们的自我的生命，自我的价值能够被唤醒。求你帮助所有听见这信息的人，听仆人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